大家新年快乐！为了开启2025年，我想和大家分享两段采访片段。这是我最近与主持 YouTube 频道 Coptic Orthodox Answers 的两位神父的对话。安东尼神父和加百列神父都是神所重用的仆人。我们讨论了作为使徒统绪基督徒所共有的信仰。在第一段视频中，我们探讨了跨性别身份问题，特别是代词使用，以及如何既陈述真理，又存着爱心来回应这个话题。
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有义务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该不该，而是我们有没有这个义务。我在教会群体里常看到，有些信徒确实明白信仰，活出信仰，但他们认为人人都该自由生活，这话本身没错。但这种观念却让他们退缩，不敢发声，不愿做世上的光。
对。
他们宁愿躲在自己的角落里。我们怎能自称基督徒，却对眼前的黑暗保持沉默？
我觉得这种人仍是基督徒，但必是主所不喜悦的。主会说，你们把灯藏在斗底下。这绝非基督徒的蒙召使命。当然，并非每次都要发声，需要谨慎分辨。此刻是否可以谈论这个话题？但若严重到拒绝为真理发声，或不为受压迫者发声，比如当今世界的处境，这就成了不作为的罪。我们却有发声的义务，但具体情境中是否开口，个人当凭良心与判断来决定。
说得好。
我认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存着爱心说诚实话。Trent， 不知美国现状如何，但在加拿大，未成年人不准看特定电影，不准买酒，甚至不能签租车合同，却能直接去医院要求做性别肯定手术。
To be able to go purchase alcohol, or even a person who's not even allowed to sign to be able to rent a vehicle is allowed to walk into a hospital and to say, I want to sign up for gender affirming surgery.
是啊，
这最终会导致极其严重的，
确实，
毁灭性后果。
是啊，这从根本上就自相矛盾。这些人常说其他那些限制不重要，但我们都知道，如果某件事会影响人一生，我们就不该让孩子做决定。正因如此，我们禁止未成年人参军，不许他们签合同。许多学校连非处方药都需要家长同意才能给孩子服用。我见过太多悲剧案例，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获准做了这些决定，等他们二十五、三十岁时才惊觉这是人生最大的错误。这实在可悲，至少该保护孩子免于犯下这些影响终身的错误。
没错。
甚至该保护所有人。
公教会与正教会传统有个共同点，我们都坚信属灵征战的存在。如今很明显，
是的，
这场属灵征战正针对我们的孩子。现在学校要带孩子过马路、去公园郊游，都需要家长许可。却能在未经同意时与孩子讨论性与性别议题。这简直，
对，确实太，
这种针对性的宣传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是啊，
这种洗脑教育令人痛心。正如你所说，若对这种恶行保持沉默，主必将质问我们，我赐给你们光，为何不照亮？
正是，
没错。关于性别议题，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
请说。
关于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和跨性别权益运动已经迫使人们开始思考语言和代词使用的问题。 在加拿大，乔丹·彼得森博士的事你应该听说过。他因坚持不应强制他人使用特定代词的立场而卷入巨大争议。
是的，
这问题非常敏感。对于那些真心想爱主内弟兄姊妹，却又对使用跨性别者代词感到违心的基督徒。是否在某些例外情况下可以运用智慧灵活处理？你有什么建议？你对此怎么看？
我认为基督徒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坚定立场，我们不该说谎。如果我明明知道对方是女性却称她为她，或明知是男性却称她，这就是在对其本质身份撒谎。基督徒不该这样做。所以我坚决认为不该妥协，最多只能有限度的迁就。比如可以说，好吧，我会用单数形式的 they， 不说 he said， 而说 they said， 或者直接称呼对方名字，即便是新改的名字，毕竟有人会取各种名字，男性用女性化名字，女性用男性化名字的情况都存在。但代词问题更严重，这实质是在否定人的本质属性，也会让看到我们错误用词的人产生误解。别人可能会想，看来神父或特伦特觉得这是无关紧要，而实际上这非常重要。所以基督徒必须表明立场，但可以协商。我能怎样让你感到被尊重？我希望你感到舒适，虽然不能撒谎，但可以用你更能接受的词汇。
你提到的第二点，主动沟通的意愿，我认为多数人没意识到这有多重要。当你说出我想照顾你的感受时，我愿理解你的处境，不想让你觉得被冒犯，这是我愿意做的让步。
是的，
这样做其实展现的是爱心而非偏见，尽管旁观者可能有误解，但旁人的看法不该影响你们的关系。
在下一段视频中，安东尼神父、加百列神父和我讨论了唯独圣经的问题，我们找到了一些共识，也探讨了这个教义的细节及其支持的经文。
我很好奇，很多人讨论唯独圣经时都会引用提后三、十六。
对，
关于唯独圣经，但还有其他经文能证明唯独圣经吗？我是说，圣经本身是否支持唯独圣经？
很少。提摩太后书 3.16 分是主要依据，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点我们完全认同。圣经确实在这些方面都很有用，但保罗没说圣经是足够或唯一需要的，因为我们还需要其他东西。我们需要祷告，比如需要追求圣洁，需要努力追求，还需要在基督身体里的团契。另外有几处常被引用的经文，《使徒行传》17章，有些新教徒会说，庇里亚人比帖撒罗尼迦人更贤明，因为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但这不意味着庇里亚人只信圣经，他们必须先接受保罗口传的福音，才能进行验证。庇里亚人的可贵之处在于，如果当时的问题是帖撒罗尼迦人轻信任何教义而不查考，而庇里亚人听到教义就查考圣经，那这个例子对新教徒就有利。但《使徒行传》17章的争议根本不在于此。当时的争议在于，帖撒罗尼迦人听了保罗讲的后拒绝公正对待，直接把他赶出城。而庇里亚人更高贵，因为他们天天考察圣经。他们既热爱圣经，又渴慕神的真理，因此愿意倾听保罗的信息，这才是他们高贵之处。这段经文的重点就在于此，与唯独圣经的讨论完全无关。另一处可能被引用的经文是马可福音7章，耶稣在那里谴责法利赛人关于个而版的人间传统，但这同样不能证明唯独圣经，只能证明存在错误传统，并不能否定神所赐的真正传统。帖撒罗尼迦后书2:15明确说有口传的传统，口传或书信的传统。 同理，保罗也警告过有伪造的经文。早期教会就存在伪经福音书的问题，但伪经的存在不能否定真经，错误传统的存在也不能否定真传统。
嗯，不过你引用的这些经文里提到的圣经是指新约圣经吗？
不，绝不可能。你看，使徒行传十七章不可能是讲唯独圣经，因为庇里亚人查考的是旧约，看保罗所讲是否与旧约矛盾。但保罗所传弥赛亚会被钉十字架，三日后复活的信息，他们必须凭保罗的话接受。旧约至少没有明确记载这点。
对，
所以他们必须相信保罗的话，承认这就是预言的应验。提摩太后书里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指的也是旧约。
嗯，
他是在讲旧约的功能。再说一遍，没有任何经文说使徒的全部教导最终都会局限在书面文字里。
确实，对，
我认为唯一可能论及新约的经文大概是彼得后书3:16，对吧？
是的，而且，
但讽刺的是，新教徒常说唯独圣经是信仰无谬的准则，理解圣经无需教会。虽然经文却有难解之处，但神要我们明白的要义，任何人只要方法得当，都能掌握。
嗯，
可问题在于，彼得后书3:16明说，保罗书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就自取沉沦。彼得指出存在令人困惑的内容，这些人因不理解而曲解，导致灭亡。但凡读过保罗写给罗马人、加拉太人的书信，这些书信神学深奥，许多人因脱离原始背景解读而衍生出各种异端。
确实，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圣彼得再次展现了教会的权威，对吧？
没错，
他实际上是在说，我们教会明白圣经的真意，所以不要另作曲解，这恰恰与唯独圣经的理念相悖。
嗯，正是如此。安东尼弟兄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提摩太后书3:16特别值得思考，那里提到神所默示的 Theopneustos， 这个希腊词可理解为神呼出的或神启示的，取决于你如何理解。我知道人们对这个词有不同读法。
不，你读得很准。东方教会传统中更多人读作 Theopneustos， 我以前听新教徒读这个音就跟着学了。
And I used to pronounce it this way because I heard Protestants pronounce it Theonistos. But,
但在通用希腊语中 ，pi 是不发音的。
没错，
对，是这样。所以，
嗯，
比如 pneuma 灵这个词，实际读作的 pneuma， 对，
正是。
嗯，所以说，
科普特语也几乎一样。科普特语和希腊语在这方面是相通的。
是的，
这个词特别有意思，因为 Theopneustos 中的 pneuma 气息部分应该理解为神将生命吹入其中，对吧？正因如此才说神默示，这让我想起约翰福音结尾主向门徒吹气，
对，
将圣灵赐给他们，
正是，
对吧？
没错，
他们被赋予生命与末世的权柄，因为，他们就是教会。有意思的是，
确实，
教父们注释说这是五旬节前他们领受，
对，
祭司圣职的时刻，
正是。
我们竟常常忽略这点，不觉得奇怪吗？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论及神呼出的圣经，却忽略了福音书末尾使徒们在教会中领受圣灵的记载。因此，
确实，
这正说明圣经与教会不可分割，教会与圣经亦不可分割。强行割裂就是毁坏主在地上建立的国度。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若想观看完整采访，请点击下方链接，也别忘了关注加百列神父和安东尼神父的频道 Coptic Orthodox Answers。我也会把链接放在下方。再次感谢大家，愿你们拥有蒙福的一天，也预祝2025满有恩典。